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拜登总统21号上午确诊 COVID-19， 出现偶然干咳、流鼻水和疲倦等轻微症状。拜登在推特贴出照片和21秒的影片报平安。影片中的拜登穿着西装，未戴口罩，站在阳台上，说明自己确诊后有轻微症状，但大致良好。他在推文说，各位，我好好，谢谢你们的关心，继续忙碌。英国首相约翰逊祝福拜登早日康复。今年79岁的拜登首度确诊 COVID-19， 拜登的年龄被视为 COVID-19 高危险群，白宫持续密切关注拜登的病情。白宫指出，拜登在确诊之后开始服用 Paxlovid 抗病毒处方药，他亦都依循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指南在白宫进行隔离。拜登在去年一月完整接种辉瑞的 COVID-19 疫苗，在去年九月和今年三月底分别接种加强针。白宫防疫协调官吉哈表示，因为总统完整接种疫苗又打了两剂加强针，因此重症风险相当低。吉哈说，拜登现在没有其他症状，呼吸状态和血氧含量都正常。拜登隔离五日，一旦筛检呈阴性就会公开活动。白宫发言人尚皮耶表示，拜登19号接受病毒检测为阴性，20号在马萨诸塞州顶住炎热天气发表气候变迁演说，活动结束之后感觉疲倦，21号上午接受检测呈现阳性。白宫已经针对这一次总统确诊展开疫调，调查密集接触者。副总统哈里斯和第一夫人吉尔在检测后均呈现阴性，两人当日持续进行原定的公开行程。拜登确诊成为数个月来最新一位染疫的华府政坛高层，包括哈里斯、联邦众议院议长贝洛西、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都先后传出确诊 COVID-19。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洛西星期四7月21号表示，基于安全因素，他不讨论任何国会出访的行程。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二7月1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贝洛西8月将率团访问台湾，还将访问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在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逗留。该报道引发北京强烈反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这个将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严重影响。贝洛西星期四表示，我认为对我们来讲，展示支持台湾很重要。我还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没有人讲过要独立，这个是要由台湾来到决定。美国总统拜登的高级助手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助手已经进行了会谈，为两人潜在的通话做准备。拜登星期三表示，他和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十日内通话。在回答有关贝洛西可能访台的问题时，拜登星期三7月20号说，军方认为当前的情况下，这个不是一个好主意。贝洛西星期四回应说，他不知道总统指的是什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贝洛西的一位代表表示，基于长期的安全协议，议长办公室不提前确认或否认国际旅行。一位熟悉贝洛西计划的人士较早时候表示，作为一项潜在计划的一部分，已经讨论了前往台湾的可能性，更广泛的亚洲之行未得到证实。如果台湾之行按计划进行，贝洛西将成为25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议员。他原本在4月访问台湾，但在他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之后，旅行被推迟。台湾外交部表示，已注意到拜登的表态，台美互信良好，沟通渠道畅通。该部补充说，尚未收到有关贝洛西女士访问台湾的确切信息，亦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7月16号结束的这个星期的失业保险申领人数达到251,000人，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7,000人。这个是2021年11月13号以来的申请数量的最高点，当时有265,000美国人申领失业保险。接受 FactSet 数据公司访问调查的分析人士预计这个数字是242,000，首次申请通常是反映了解雇，能够部分抵消每个星期动荡因素的失业申领四个星期的平均数量，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4,500，达到245,000。领取失业保险的美国人总数在7月9号结束的这个礼拜达到1,384,000，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51,000。这个数字连续几个月来都接近50年来的最低点。劳工部今个月较早时候报告，雇主6月份增加了372,000份就业，增长令人吃惊，与前两个月的增幅类似。经济学家们预计就业增长上个月会巨幅减缓，因为更广泛的经济减弱迹象。失业率连续第四个月保持在 3.6%， 与2020年初疫情之前达到的接近50年来的最低点相同。政府7月较早时候还报告说，美国雇主在经济似乎减缓的5月的就业招聘有所减少，但对工人的总体需求依然强劲，每位失业人数都面临将近两个就业招聘。政府上星期报告，6月份的消费价格比一年前增加了 9.1%， 是1981年来的最大年度增幅。美国上个礼拜申领失业保险的人数达到将近8个月来的最高点，但领取保险的总人数有所下降。劳工部上个礼拜报告说，批发层面的通胀6月份比一年前增加了 11.3%。 这些数字反映了不同的后疫情经济，通胀重创了家庭开支，迫使消费者减少消费，而且增长在这里减缓，令到更多的人担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美联储5月提息 0.5%， 并在上个月再度罕见提高 0.75%，来到治理40多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大部分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会在今个月较晏时开会时会再度加息 0.5% 到 0.75%。 据国务院下属的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星期四表示，23年前中共政权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及其修炼者、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这一些对和平修炼者的虐待、监禁和酷刑是不可接受，必须结束。当前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承担着监督和捍卫国际宗教自由职责的政府机构。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说，我和法轮功群体站在一起。而7月20号标志着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的第23个年头，数以千计的人遭受酷刑、骚扰、监禁，并被迫放弃他们的信仰。这一种不公正的运动必须结束。7月21号当日，大约2000名来自美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举行大型集会，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持续23年的迫害，包括20多位参众两院以及州议员都被集会发来信函、视频以及到现场演讲，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国会资深参议员卢比奥在信中说，我再一次加入你们的呼吁，要求北京立即结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禁令，停止一切宗教迫害，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他强调，我要重申我的承诺，我要在美国国会中尽我所能对那些迫害的责任人进行追责。德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则在一份视频中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监禁， 酷刑折磨，甚至被杀害。但或者比这一种无情的迫害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共能够任意地施暴而不受惩罚。克鲁兹强调，我坚决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不人道对待，并要求他们的生命和自由能够受到保护。据路透社近日独家获悉知情人士表示，拜登当局正担心华为可能通过手机信号塔的安装设备获得关于军事演习以及基地和人员准备状态的敏感数据。两位消息人士都要求匿名，因为这一项调查是机密并涉及国家安全。消息人士说，在拜登总统去年初上任后不久，商务部就开始了这一项以前未曾报道过的调查。2019年5月的一项行政命令赋予该机构调查权，之后又出台了一些实施规定加以充实。根据路透社看到的长达10页的文件，该机构在2021年4月传唤了华为，以了解该公司和外国方面分享其设备从手机上获取的数据政策，包括信息和地理位置数据。商务部对正在进行的调查不置可否，但向路透社表示，保护美国人的安全不受恶意信息收集影响，对保护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华为没有对路透社评论请求作出回应。在今个礼拜的一次采访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五位委员之一的布伦丹·卡尔亦告诉路透社，美国监管导弹场的三个基地之一，蒙大拿州的马姆斯特伦空军基地周围的手机塔使用的亦都是华为技术。他表示，华为获得的智能手机数据有可能泄露这些地点附近的部队动向，而在内布拉斯加州和怀俄明州可能至少还有两个此类案例。目前外界上无法确定商务部可能对华为采取什么行动，但如果商务部认定华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有可能会对其采取新一轮制裁，并会超过美国电信监管机构联邦通讯委员会目前实施的既有限制。